Elle est à toi, cette chanson. Toi, l'Auvergnat qui, sans façon, m'a donné quatre bouts de bois quand dans ma vie il faisait froid.
欢迎收听本期维生素 E 二世纪中央思想节目。本期我们继续讲述索绪尔以及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语言学又被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同时索绪尔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学科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那么何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逻辑对于先前的思维范式有着什么样的颠覆？符号学又是什么？索绪尔对符号学做了什么创建性的论述？符号学在索绪尔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这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本期时长约为一小时，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Elle est à toi cette chanson, toi l'hôtesse qui sans façon m'a donné quatre bouts de pain quand dans ma vie il faisait faim.
大家好，欢迎收听维生素 E。新的一年了，又给大家拜个年。这一期是在过年期间录的呀。过年期间我身体不太舒服，感冒了，然后在家躺了好几天。所以现在的声音应该也不太好，不过没关系，反正大家也都是冲着内容去的，声音好不好也就无所谓了。那么紧跟着上一期内容，继续讲索绪尔的语言学和语言学对于后续的哲学家的影响。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啊，上一期我们主要讲了索绪尔这个人的一个生平背景，介绍了一下他的学术背景，并且讲了这个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的一个开头，包括索绪尔发现的关于语言的几个双重性啊，语言、言语和言语活动的一个大的区分，还有能指跟所指，这索绪尔定义下的能指跟所指是什么东西，然后以及引入了一个语言的原则，特别重要的一个语言原则，就是能指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原则。上一期我讲了挺多内容的，但是我可以预料到的就会有一些问题啊。如果你对上一期的这些内容你都听进去了，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因为上一期的内容还是比较偏学术的，比较偏语言学的。如果对于语言学或者说对于结构主义什么的不太感兴趣的人而言呢，就可能会挺莫名其妙的，对吧？因为讲的这种知识性的内容太多，但是都有什么用呢？问题意识太少了。我们知道索绪尔他是要做什么的，他是想把语言学进行科学化，对吧？他想解决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但是我们各位听众为什么要了解索绪尔这一套理论呢？我们不是语言学专业的，对吧？我们也没有致力于想把什么什么什么专业重构一遍，改头换面，成为这个专业的开山祖师。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吧，至少听我播客的，100%都没有这想法的人。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索绪尔这套理论呢？那再细化来说，至少有两个问题啊，就是我上期没有讲的。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学习这套理论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我讲这套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自然就是这套所需要的这套语言学，它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对于我们理解我们二十一世纪现代的周遭的现象来说，它有什么用，对吧？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两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之后再讲任何，就是再讲更多更精妙的理论，那可能对你来说也就只是听个乐啊，或者说长个见识，就有一种给人家在桌上吹牛的一个素材的这种感觉，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所以说这两个问题一直是维生素 E 讲这些理论的一个核心。其实我讲哪一个思想家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都会突出这个事情。比如说讲凯恩斯啊，讲熊彼特啊，讲维特根斯坦啊，在之前讲什么弗雷格罗素啊，都会说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那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问题意识。索绪尔这儿我暂时还没讲啊。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没想明白，导致上一期没听下去的，没关系，这一期呢，我就会回答这两个问题了。因为索绪尔这套语言学原理不但有用，而且超级有用啊，有大用，比维特根斯坦那套还有用。这是一种全新的，或者说是更现代的思维方式。这期内容就索绪尔的这个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可以重构我之前讲过的所有内容，就是可以把我之前讲的所有内容以这个视角再讲一遍啊，可就可以获得一个新的阐释空间。真的，就这套东西的威力就是这么大。但是我现在吹也没用，因为我在讲完这套理论之前，我是没办法说这套东西有什么用的。所以想回答上面的问题呢，还是得先听我把这套理论讲完。那我们就继续回到了关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一些讲解了。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讲到哪了。我们上一期讲到了这个所谓的任意性，对吧？就是指能指跟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当时举了很多例子，我相信大家对能指、所指、任意性这些已经有一些基本概念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呢，就是能指跟所指是任意的之后，如果把这个当作前提之后，那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颠覆的。还记得我们之前讲逻辑哲学论的内容吗？对吧？就是维特根斯坦他也给出了一个世界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是语言对应图像，图像对应世界的投影。然后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来描述维特根斯坦的世界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世界上有一层膜啊，这层膜呢就是语言，然后在语言之中呢会有一些命题。这些命题呢是原子命题，原子命题就是把这层膜跟这个世界钉在一块的那些钉子。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就可以去复习一下维特根斯坦那一期啊，就那个这个模型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还是很能说明这个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意图的，就是世界被膜覆盖，然后有原子命题把膜跟本体钉在一块儿。但是我们讲到索绪尔之后，索绪尔也有一个世界模型啊，它跟维特根斯坦的区别还挺大的。因为在索绪尔看来是任意的嘛，对吧？能指跟所指是任意的，那就没有所谓的钉子了。那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原子命题就完全不存在。在索绪尔的这个模型里面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对吧？那它有什么呢？它有两层膜，一层叫能指，一层叫所指，对吧？这两相当于这个世界本体是被两层膜包裹的，最上面那一层能看到的那个就是能指啊，然后下面那一层是所指，但是所指也不是这个世界，所指跟那个指称是有区别的，这也是上一期讲的啊。这两层膜跟膜本身就没啥关系，然后膜跟世界也没啥关系。你可以想象这个膜就是什么样的，你想象如果世界是个球的话，上面第一层就是水，第二层就是油，对吧？最上面那层油跟下面那层水没有一个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它是流动的，它是任意的啊，这就是语言的任意性。而那个水跟这个世界又完全没关系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索绪尔的模型，或者说这是我对索绪尔的模型的理解啊。索绪尔自己确实也画了个模型，就在那本书里画了，他是这么画的。你可以把一个符号想象成一个鸡蛋啊，然后他把符号切成两半，就是鸡蛋有分上面跟下边啊，上面就是能指，下面是所指，就是这两个组合起来才是一整个符号，而这两个东西是这个符号的一体两面，然后符号跟符号相连着，就成为了语言。因为在索绪尔这里，这个符号就是一个发音的一个最小单元。在索绪尔看来，它可以把这个承载意义的这个单元来分成一个最小单元，就是发音能承受的一个最小还能承载意义的单元，就是把这些单元我们拼在一起，那就是语言。这个模型你听着挺有道理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要深想的话，这个问题特别大呀，因为 这套模型里面其实是对于我们传统的很多的真理观是一个颠覆性的改造。像维特根斯坦他起码有一个命题，有一个原子命题，让语言跟现实相连，对吧？那么在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模型里面，那真理起码还是有的，存在的，对吧？我们是可以判断一个句子是真跟假的，而维特根斯坦就在致力于干这个事儿。那如果说是索绪尔模型的话，完蛋了。那它没有一个真理跟事实符合的一个逻辑，而这种符合在我们对真理的看法之中叫做真理的符合论，对吧？这个我在科学与真理那一期也讲过啊，就真理呀，它作为一种语言，它之所以为真，是因为这个语言它跟现实相符，它符合现实，所以是真理的符合论啊，这是一种判断真理的方式。那现在没有这个了，对吧？索绪尔模型里的能指，别说是跟现实了，跟所指的关系都是任意的。那真理怎么办？真理去哪了呢？维生素E的 slogan 一直在说我们相信真理啊。那我们最终可以认识到真理，这不没戏了吗？这不陷入一种这种相对主义或者说虚无主义了吗？对吧？而且这也是早期维特根斯坦最害怕的事情啊。他之所以要假设有原子命题的存在，就是要为真理留出他的论述空间。但是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的时候，他也发现了这种信仰或者说这种想法的幼稚性，原子命题能保留的只是符合论下的真理，而符合论下的真理其实是一种效果或者是一种很肤浅的真理，而索绪尔指出的就正是一条敞开之路，能指跟所指的任意性原则其实完全不会取消到真理，反而是可能让我们走向探究真理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因为在这条原则上，我们可以马上就能发现，就是真理是有前提的。我们在讨论真理的时候，理是前提，就是真理它是一种语言，它是一种能指。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太重要了啊！真理，首先它必须得是理，它是一种话语。那既然它是一种话语，我们就要回到话语本身，回到语言本身，这才是探究真理的第一步。也就是说，索绪尔的这种语言学的观念，其实彻底的推翻了真理的符合论。这个在之后的现象学跟诠释学里面我也会讲啊，我们现在所谓的人文学科的真理是完完全全不能用那种实证主义的方法搞的，因为在人文学科的这些论域里面，我们讨论的首先是语言，这就是任意性原则的重要性啊，而且这也是为啥我们后面讲的一些结构主义者们都能提出创建的原因，因为结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叛啊，它是对什么的反叛？它是对本质主义的反叛，它却是对实证主义的反叛啊！从这点而言，结构主义跟存在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它是继承了存在主义的。存在主义也是反本质，对吧？就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但是结构主义的反叛是把本质倒置过来了，不是存在先于本质，而是结构先于一切。这是一种更加彻底的存在主义啊！当然这也导致了所有结构主义者们都在他们各自的这些领域里反叛着原来的那个领域的本质主义者。这个其实是结构主义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也是它的一个纲领提纲挈领性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讲，我们之后会系统的论述结构主义到底都有什么样的特点。但是你要知道，结构主义的这些特点其实就蕴藏在能指跟所指的这个任意性原则之中。 OK， 算把任意性原则收了一个尾啊，但是还没收完，因为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虽然索绪尔的这个模型挺有道理的，而且也很具创新也很创建，对吧？但是还是不太符合我们日常的这种行为直觉啊。虽然我们能理解能指跟所指之间是有任意关系的， 但是我们在现实之中，在说话的时候是脱口而出的，对吧？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会说树，我们不会管树叫成花，所以这东西也没那么任意啊。那这个是咋回事呢？索绪尔说，这可能恰恰就是任意性原则的体现，因为这个任意性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维度在背后支撑的，这个维度叫做时间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管这种长在地里又长得很高的这种植物，我们叫做树，这是我们此时此刻现在的语言，是这个语言其实是我们之前的语言规则决定的，就是我现在在说树这一刻之前有一整套语言规则，它决定了这个东西叫做树，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看成一条直线的话，我们在某一个时刻，就在这条直线上的任何一个点的这个语言规则，都是这个点之前的那一条线决定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按照索绪尔的原话说，就是我们不论在研究哪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都是上个时期留下来的。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看来，任何一个时间节点的语言规则都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在说任何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用的视角是一个暂停时间的视角，对吧？就停止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开始时间不流动了，我们在考察这个时候，那这个语言可能确实是不变的。那同时呢，其实语言是随着时间每一刻都在变，对吧？如果你考察的是一个流动的时间的话，那语言的规则确实是每一刻都在变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理解啊，只要学过数学的朋友，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就是维纳过程，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一个点在一个时刻啊，它是有一个确定的位置的，但是在下一个时刻，这个位置是随机的。但是你要是在下一个点，你要在下下时刻考察下一个时刻的时候，那么其实它的位置又是固定的。维纳过程，我相信所有学过理工科随机过程的这个课的人都懂啊，这是随机过程的节操啊。而且你学经济学什么的，学什么期权期货，你都得用啊。从这个你就可以想明白什么是语言的任意性原则，它是哪里任意了，它又是哪里不变了，对吧？也就是说，在一个共识的体系内，其实这个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其实就是传统跟历史造就了现在的语言，对吧？注意，我这里引入了一个词叫共识，这个词我会在之后详细的解释，因为它是索绪尔语言学原则里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这种语言的这种任意性原则，其实是可以解释很多事情的，因为语言的任意性原则能指跟所指的关系随着时间是一定会流动的，而任何人所有人都不能抵制这个流动，因为这个流动它是任意性原则的体现，它蕴藏在整个的语言系统里。为了这个事情，索绪尔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法语原来是来自于拉丁语的，但是现在的法语跟拉丁语的区别已经是巨大了，这都是任意性原则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随机过程带来的那个结果，对吧？那我们现在也一样，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总说什么词语污染了呀，很多词跟之前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就比如说什么公知这个词，原来是一个好词儿，公共知识分子，对吧？现在就跟卖国贼是一个意思啊，这就是词语污染，对吧？那为啥词语会污染呢？那还是因为语言的任意性，这个不是你的意志、我的意志、谁的意志可以阻挡的，因为这个事情它在语言系统的里边，它是语言系统的一个结构，你阻挡不了。索绪尔说，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是人使用的语言，不论是谁创造的一种语言，除非这个语言不流行，不然它就不可能控制这个语言。一旦这个语言为所有每个人所有时，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它了。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你想啊，一个东西，你可能是你是创造者，但是在你创造出它这一刻起，只要有其他人接受了你的创造，那么它就不再属于你了，或者说它不只属于你了，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了。语言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想想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也跟语言的这个东西有非常类似的性质啊。对了，再提示一下，我们这里说的语言都是所需啊意义上的语言，就是区分了语言跟言语的那个语言，我们可以管它叫做语言系统、语言整体、大写的语言啊，但是它不是我们日常说话的我们说的那个语言，对吧？当然也不是我们日常说话的那个言语，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OK， 关于这个任意性的论述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因为太重要了，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它，因为这个东西会衍生出非常多的结论，一定要真正理解什么是语言的任意性。不过下面一个语言原则也是所需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语言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能指的线性原则。什么意思呢？太简单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能指啊，是一个，这在所需要意义上的能指是一个听觉意义上的符号，就是它必须要符合声音的规则。那声音有什么规则呢？规则就是它是一条线，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它是线性的，它这条线是通过停顿啊、发音啊、停顿再发音这种关系来承载意义的。这个你能明白吗？你可以想象一个五线谱，对吧？五线谱它是有一个阅读的顺序的，就是从左往右读，任何的音乐都是从左往右线性进行的。而因为为什么因为声音就得是线性的人才能理解，这是跟我们所谓的视觉符号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视觉的符号系统，那么所有的这些符号都是一口气全都在场的。比如说你在读一个小说，你可以正着读，你可以反着读，你可以从中间读，你也可以挑着关键字读，对吧？但是听觉系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有声音都在场，那对一个人来言那就是什么都没听到啊。所以索绪尔式的能指它是一种声音中心的能指，它的表意是有明确的声音听觉的限制的，它是一条只能靠时间线来进行表意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啊，我的体会其实就是，如果我正在同时听两个人的话语，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不可能同时听两个人在说话。那我可能干的是什么呢？我可能做的是，我在某一刻听一个人的话语，然后快速的切换。当这个切换足够快的时候，我就可以拼凑出两个人大概都在说什么，两边话语我都能获得信息，对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能在同时听两个声音，所以所谓的一心二用不是真的一心二用，只是切换的快。当然这也只是我一个人的第一人称实验报告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欢迎跟我交流。但是其实我是很相信我这个实验报告的真实性的，我是不相信一个人真的可以所谓的一下能同时听两个人的，因为这就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这个能指的线性原则嘛。 OK，我们说了两个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的基本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跟时间有关的，对吧？语言的任意性原则是通过时间的维度才显现出来的，而这个能指的线性原则呢，又正好说明了时间维度是如何决定能指的意义的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就要好好来聊聊索绪尔意义上的这个时间性了。就在这里，索绪尔提出了另外一个他的创建，当然这个创建也是他整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创建，就是对于时间的二重性的区分，就是对于共识性和历史性的区分。那什么是共识性，什么是历史性呢？其实我们刚才在讲任意性原则的时候已经都说了啊，共识性其实就是那种时间暂停的能力，就是我说时间停止啊 ，OK， 那在这一刻的整个语言的秩序，我们就研究这一刻的这些语言秩序， 那么这就是一种共识性的研究方法，对吧？那历史性呢，我研究的就是这个时间性带来的变化本身，最初的语言是什么样的，经历了什么样的事件之后语言变成了什么样，这是历史性语言学的一些方法。这个共识性跟历史性又是一个语言的二重性，而这个区分是一定要做的，是绝对的。先前的语言学正是因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区分，才没有把语言真正的严格化跟科学化，进而他说的一个语言学的大的图景。这个图景是这样的，语言学最大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言语活动，对吧？言语活动呢也是一个二重性组成的，这个上一期讲过了，就是语言跟言语的二重性。那在这里面语言学更应该关注的是语言而不是言语。然后在这个语言里面呢，第二个二重性就出现了，在语言里面要把语言分成共识跟历史。那作用到语言学这门学科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分成了两个，就是共识语言学跟历史语言学。讲到这里，我觉得你脑中应该需要有一个思维导图啊，就是言语活动，然后画一个这个意义分为二的这个括号，然后上面是言语，底下是语言，然后语言又得意义分为二，一个是共识语言，一个是历史语言。对，这个图就是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里就画着这么一个图啊，跟我刚才说的一毛一样啊。这个区分有什么用呢？这个区分其实就是索绪尔这本书这个教程的这个脉络啊。这本书接下来两章，一章就叫共识语言学，一章就叫历史语言学。当然这个共识语言学也是索绪尔最具创建最具颠覆性的论述，结构主义就藏在共识语言学的系统里面。那共识语言学跟历史语言学是不是同等重要呢？不是，索绪尔明确地说了共识语言学更值得研究。他是这么说的，共识语言学跟历史语言学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这里很明显共识性占支配地位，因为对于说话的大众来说，共识性才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性，对于语言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他看到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系列语言的事件。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比如我现在正在说话，那我说的话，我是怎么能确保正在听播客的你们能听懂我说什么呢？这个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对吧？这就是共识性研究的方向。那这个研究方向肯定是更优先一些，因为这个问题更重要啊，对吧？就是我得先确保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才能接着再说什么这个词儿，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从哪来的啊。所以这个东西肯定很值得研究啊，肯定是更优先的呀。当然我觉得我说到这里肯定很多人也没听懂啊，根本还不是不明白这个共识跟历史是怎么区分的。索绪尔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区分是在区分什么，但是他的例子呢都太学术了，什么拉丁语怎么演化成法语的呀什么的，大多数人没这个经验啊。我就照猫画虎，我来举个中文的例子，就比如说我说这个中国足球真是 YYDS 啊，哎，我是真不想用这种过气的流行语做例子，毕竟我这播客也不是说过两年就没人听的播客了，我还指着它流芳百世呢，对吧？当然真是什么2031年有人听这播客的时候，听到2022年的时候有个词叫 YYDS， 这他妈得多尴尬呀。但是没办法，我必须得举一个语言学现象，对吧？然后像这种语言学现象呢，可能是更好理解的，因为这种所谓的流行语的语言现象嘛。那我说这句话，我怎么来分析这句话呢？所谓共识性的方法呢，就是我在说这个词儿，比如说 YYDS 这个词儿，它在这个一套系统里出现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嘛，这个逻辑就是 YYDS 呢就是永远的神，对吧？是永远的神的汉语拼音缩写，所以它是两套系统的融合的产物，一套是汉语拼音，一套是那个语，就是汉字，对吧？ 所以只要凡是学过汉字跟汉语拼音这两套语言系统的人，那么应该都能拼出 YYDS 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你给他解释一下马上就明白，而且自己就会用了啊。这就是共识性的分析，我是通过同时的系统来进行这个语言的分析的。那历史性是分析什么呢？历史性其实是分析的这个词的谱系， YYDS 是永远的神的缩写。那永远的神这个词儿又是怎么火的呢？如果是历史性的语言学家就开始找这个词的发声学了，然后就发现啊，是有个网络主播在评论在评论这个电竞队伍那个乌兹的时候啊，就是 UZI 啊，然后他就阴阳怪气来着，哎呀，乌兹永远的神啊，然后这个主播说话的时候特别可乐，然后于是就在这个电竞圈就传开了啊，就永远的神。然后因为这个永远的神这个几个字儿啊，这个意象特别的通俗易懂啊，就特别的俗，啥都能永远的神，对吧？然后呢，这个电竞爱好者又恰巧是一个亚文化的这个文化生产者，在整个互联网圈呢是比较主流的一群人。那其他文化圈的，比如说饭圈啊什么的，很容易就去借用这些在其他圈的这些所谓的黑话来标榜自己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永远的神就带到了饭圈，带到了各种各样的圈，然后就到处都是了。然后就会出现了这个共识性的这个缩写的逻辑，就变成了 YYDS 了，对吧？这就是整个这套东西怎么来的，这个谱系。然后我现在说中国足球 YYDS 肯定也是有这个前因后果的，对吧？啊，这个 YYDS 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就是在我这嘴里应该是一种偏向讽刺的意象哈。OK， 我这么解释一下，这个共识跟历史差不多就能说清楚了吧？那我再引一些索绪尔的原文啊，比如说索绪尔说，历史性的事实是特殊的，引起系统变化的事件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他说的系统指的是语言系统啊，而且是孤立的，彼此形不成系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历史性的时候，我们在研究的是事件，对吧？是一些影响语言系统的事件。而共识性呢，我们在研究的是整个语言系统本身的这种结构跟逻辑。那索绪尔同时还说，无论什么样的共识性事实都有某种规律性，但不是命令性的。相反，历史性的事实将自己强加给语言，但却不具有普遍性。共识语言学关心的是连接共存要素和在说话者的集体思维中形成的系统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而历史语言学研究各项非同集体意识所感受到的相间与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替代另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我想说到这儿，基本上共识跟历史是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要这么区分已经讲清楚了，而且也说明白了为什么索绪尔觉得共识语言学更重要，因为共识语言学研究的是这套系统作用的机制，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是系统之外的那些事件是如何构造系统的。那对语言学家来说，我们应该更关注于语言系统。好，那我们就开始讲索绪尔是怎么看待语言系统的，就是共识语言学了。那语言到底是怎么在一个时刻起作用，使我们都可以相互理解的呢？结构主义的精髓就来了。在这里，索绪尔又回到了我们语言哲学经常说到的一个问题，同一性问题，就是 A 等于 A 的问题，还记得吗？当时这个罗素什么的就折在这儿了啊。那索绪尔是怎么看待同一性问题的呢？索绪尔认为在语言学里嘛，同一性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东西。因为你在说一个词儿，一个能指，说这个能指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能指相同，但是意义不同。而能指不同呢，意义还有可能相同，对吧？就比如说我说我不知道，和我说我哪知道啊，这个能指是不同的，这个字儿是不一样的啊，我说出来的语音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意思是差不多的，对吧？ 这就是能指不同，但是意义相同。那能指相同，意义不同呢？那所有谐音梗都是这玩意儿，都是能指相同，意义不同啊。所以这个语言的同一性你怎么保证呢？你怎么能保证你说的意义对方也能理解呢？我相信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想过，你肯定也有一样的疑问，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机制可以导致人跟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人跟人的语言是相通的呢？索绪尔说特别简单啊，我们是通过差异来保证了统一性的。这句话特别绕啊，我们是通过差异来保证统一的。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标识出了差异。按照索绪尔的原话就是，语言中只有差别。哎，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怎么解决同一性问题呢？靠差异，只要能标识出差异，那就有统一。哎，又辩证法了，对不对？这个发现是颠覆式的啊，这意味着我们跟先前的那些实证主义式的前反思的对语言的看法是要完全告别的。因为语言中只有差异，那么一个词儿当然就没有一个确定的所指，也没有确定的意义。它这个词儿的出现只是表明了它和其他词儿不一样。这里的理解全部都是颠覆，全都反的，全都是辩证法式的。也就是说，为什么 A 等于 A 呢？因为 A 不等于非 A。只要在一套语言系统里 ，A 能显示出跟所有非 A 的其他的能指的区别，那么 A 就等于 A 了。特别绕啊，不过特别好理解。就比如你为什么认识爸爸这个词儿？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有一个男人叫爸爸，是因为爸爸这个词儿它不是妈妈这个词儿，它不是奶奶，它不是爷爷，它不是所有不是爸爸这个词儿的其他词儿，你才认识爸爸这个词儿。听明白了吗？特别神奇。其实这块辩证法跟早期威特根斯坦又有点像了，对吧？但是又跟它不太一样。区别在于索绪尔对这套语言的思考是有一个假设或者说预设在里面的。这个预设就是语言是一套系统。只有在一套系统里我标识出了差异，那么才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对于语言的前提是语言系统。没有对于这个系统本身的认识跟理解的话，人是无法理解他人在说什么的。学习任何语言的前提都是理解那一整套语言系统，对于那套系统的理解程度就决定了你语言的应用程度。这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那我举一个小孩子学语言的例子吧，就比如说有一个小婴儿，他家里有四个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就有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教他说话，可能教的第一个词是爸爸，对吧？那他就会比如说爸爸天天教他，就是说叫爸爸爸爸啊，然后这个孩子不懂什么是爸爸，他就只知道有一个能指，就有一个发音叫爸爸， OK， 他就重复这个词儿。他就重复这个词儿之后呢，他其实就学会了这个词儿。但是他学会这个词儿的时候，他只学会这个能指，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能指的背后的所指是什么。但是只要他会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啊，他就看到大家很高兴，他就会持续的说这两个字。但是他可能找谁都会说这两个字，比如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也会管妈妈叫爸爸。什么时候他才真正掌握了爸爸这个词儿呢？就是他都叫错过一遍，就是他管妈妈也叫过爸爸，然后被妈妈制止了，说我不是爸爸啊。然后管爷爷也叫过爸爸，管奶奶也叫过爸爸，他都叫过一遍，然后都被制止了。只有管真正的父亲叫爸爸的时候，大家没有制止他 ，OK， 他这才明白了爸爸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含义。 明白吗？他是这么理解的，
人都是这么理解语言的，甚至人都是这么理解符号的。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就在我们学习日常第二门语言的时候也有用啊。我们学习语言第一件事就要做的什么？背单词，对吧？所谓的单词其实就是构成我们要学的这套语言系统里的这些能指啊。如果我们学习一门语言，那背单词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背单词方式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母语，对吧？比如说我们背英语单词，我们要念一下那个单词，再告诉它中文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都是按照这种形式来学，那你很难学好一门语言。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于这门语言的系统的理解是按照中文系统来理解的。那这样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啊，这些误解会导致你对这个系统的整个的这个学习都会有问题，会导致你的学习进度慢。所以语言学就会告诉我们，学习一门语言，你在背单词的时候，你不要用翻译的方式来背单词，而是要通过例句的方式来背单词。为什么呢？因为例句是代表这个单词在他那套系统中的位置是在哪儿啊。如果你能掌握这个单词在他那套系统中的位置是什么，那这个单词你才是真正的掌握了。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对这整个的语言系统有一定把握了。你真的把握住那套语言系统的时候，你才能学会那套语言啊。我相信只要学过外语的朋友都明白我说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很多学习外语的人也是这么实践的。但是为什么这样有效，原理是什么，我想我今天应该讲明白了。好，就是给大家日常学习加点小 tips 啊，一个小插曲。那我们继续来说共识语言学。我们刚才说了，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能指其实只是标出了差异而已。那我们能理解一个能指呢，是因为它跟其他能指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索希尔提出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句段关系，第二种是联想关系。所谓的句段关系呢，就是上下文啊，一个词只有在上下文中，在一个语境或者说一个整体里来显示一个差异的时候，才能明确意义。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举那个婴儿的例子，那上下文就是他们家就这四个人啊，然后剩下都无不是，所以爸爸这个词才能真正的标识出他在整体里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弗雷格也说过，维特根斯坦也说过，这就是叫语境原则，对吧？只有一个词只有在语境里才有一个确定的含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但是在索绪尔这里啊不太一样，这个句段关系啊，除了这种语境原则之外，还有一个语法的含义。就比如说在这句话里啊，这个位置，这个词这个位置应该是个主语的位置，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理解成一个主语，对吧？这个就是句段关系能给我们理解能指带来的这些东西。按照索绪尔说啊，在一个句段中，一个要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跟它之前或之后的或者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而产生的价值。这就是句段关系起作用的方式。句段关系是一种很明确的一种在场的关系，对吧？因为所有这个上下文嘛，上下文就是里面都有好多词儿，这些词儿都是在场的啊，每个词儿都标识的是一个差异啊，这就是句段关系的起作用。那联想关系是什么呢？联想关系跟句段关系相反啊，它是一种不在场的关系。就是这个词儿你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对它相同家族的词或者相同音的词都有想象的空间。就比如说我提爸爸这个词儿，你肯定会联想到妈妈、爷爷、奶奶等等等这些词儿，对吧？因为爸爸跟这些词就联系起来了，他们都是属于这种名称亲属关系的这种名称，对吧？它有这么一层联系。那这里索绪尔的理论就跟像后期维特根斯坦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相似。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语言之所以能被理解，是因为家族相似。它有这么个特征啊，就是语言是分类的，它有一类一类的这样的词啊。 但所需要的联想呢，又不一定是家族关系，相爱家族相似的这种联想。就比如说，我一提爸爸这个词儿，我马上能联想到的还有于谦，对吧？我也不知道为啥，但其实我知道为啥。但是你说于谦老师跟爸爸这个词儿呢，他肯定不是家族相似。但是这个联想是很自由的啊，对吧？所以所需要的联想关系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联想关系。这又被后面的结构主义者称之为叫做能指链。我想这个好理解吧，就是一个能指能联想到能连到另外一个能指，从而又能连到其他能指。这个一直连下去，又形成了一条链条，就跟锁链一样，一环扣一环，这就叫能指链啊，特别简单。能指链在后现代哲学里也算是黑化了啊。如果之后还有后现代小将张口闭口能指链啊，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它是啥意思啊，起码能接个招啊，就是它就指这玩意儿。所以说句段关系、联想关系这两个关系同时运行，就把能指跟能指连在了一起。作为一个差异系统的语言，就因为这些关系来结构成了一个系统。索绪尔说，一个概念让人想起的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整个潜在的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我们才能够获得构成符号所必须的对立，而光凭符号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一个语言系统就是把一系列不同的声音和一系列不同的概念所结合，但是把一定数量的音响符号跟同样多的思想片段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价值系统。这个系统是作为每个符号内的语音要素跟心理要素的有效连接物。尽管能指跟所指分开考虑时都只是区别性的和不确定的，但是它们的结合体却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这甚至是语言唯一的事实种类，因为语言机制特有的功能就是要保持两类差异性的平衡。这就是说啊，共识语言学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说的任何的话语，只言片语也好，一点点的话语也好，其实只要你说出来的话语背后都有一个场，一个系统，一个话语场啊，就跟电场磁场一样的，就是那个场啊，是这个场决定了这个话语的意义。而这个场是个共识性的场，所有语言在这个场里只代表着差异。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占位置的用的啊，它是在这个场里占位置用的，这个位置才是重要的。这个位置其实你换个词儿来占，只要我们约定好的这个场，你换个词来占都行，这就是任意性原则嘛。只要有词儿占这个位置就行，这个词儿本身不重要，但这个位置重要。所以这个位置就代表着这个所指。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再完善一下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型啊。我们之前说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型就是语言来包裹的世界，然后语言分能指跟所指。那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飘在这个所指上的这个能指啊，它不是一层均质的膜，它不是一层均质的膜，它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是一定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两层膜，一层是水膜，一层是油膜啊，最上面那层是油膜。它在这个油膜上也是能看出这个油花的啊，能看出很多气泡的。这些结构它有的使这些油连在一起，有的使这些油变成各种各样的这种颜色。这些结构就是我们语言之中的结构。而整个这层膜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场。 OK， 这个共识语言学讲到这儿，我觉得就基本上算讲明白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创建，包括语言系统是一个差异系统啊，它绝对不只是适用于语言系统的。这个索绪尔也发现了，索绪尔是语言学家，他的发现他只能说是语言学上的发现，但是他自己也明白这绝对不只是语言学的发现，毕竟语言是一切的前提，对吧？那语言的结构是不是跟其他的东西也非常像呢？
或者说语言的结构是不是也能运用在其他的研究方向上呢？索绪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学科啊，叫做符号学。这是他在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的一个学科。索绪尔认为语言其实是可以被归类于更大的一个系统里的，这个系统呢就是符号。索绪尔说，符号学将告诉我们是什么构成的符号，什么规则在支配它。既然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没有人能说出它将成为什么样，但是它有权存在，它的地位是先前就确定了的。语言学仅仅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则也适用于语言学，且后者将是人类学事实中的一个确定的领域。这就是索绪尔对符号学的野心啊。那这么说完，到底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研究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之前说了啊，索绪尔认为有一个最小意义的承载单位，在语言学里就是这个能指，就是这个发音，对吧？但是在符号学里，这个最小意义的承载单位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一张人脸，它也是符号，它也承载了意义，比如说有喜怒哀乐，对不对？或者说一个文字，一幅画，这都是符号。甚至是你能感受到的，其实所有东西只要它承载着意义，或者你认为它承载着意义，它其实都是符号。那这个研究范围可就大了。当然索绪尔的野心最后是成为现实了。首先，符号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如日中天的一个显学学科啊。在中国也有很多的符号学的研究的学者，当然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像法国这种法语国家，因为索绪尔是说法语的嘛，对吧？在符号学确实占据了整个人文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我想说的重点并不是学符号学这门学科啊，而是这种把索绪尔的共识性语言学的这种结构泛化到其他人文学科的这种可能性。而这种泛化后面形成的运动就是结构主义运动。最先这么做的人自然是我们在存在主义最后一期提出的击败存在主义的那个人，列维施特劳斯啊。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人类学家，但他同时接受了索绪尔以及索绪尔共识性语言学的所有的内容，并把这些内容在人类学的这个范围内进行了改造。于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的结构就不只是语言学的结构了，而是人类历史甚至意识中的结构。所有的结构主义者他们都会认可索绪尔的整个论述中的几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能指所指，任意性原则。第二，语言跟言语的二分，以及语言作为一套差异系统的表意的逻辑。然后还有最重要的那个原则，就是结构决定了意义。就可以这么说啊，结构主义者跟索绪尔其实是共享着一套世界模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世界模型，就维特根斯坦有一套，索绪尔有一套，那个结构主义者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领域在运用这个模型在分析问题而已。我举个例子吧，结构主义几大天王啊，首先呢，我们说列维施特劳斯把这套模型带到了人类学，他找到了非常多的人类学的底层的结构，比如说乱伦禁忌，通过这个结构来进行了人类学的整个的推演跟重构。罗兰巴特则是把这套东西带到了文学层面，开始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文本，从而创造出了属于他的叙事学跟符号学。那福柯呢，福柯就厉害了啊，福柯把这套东西用来分析历史，然后福柯发现所谓的人性主体性啊，在这套结构里面只不过是一个能指而已。就是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啊，就是所谓的主体性更多的是一种系统结构出来的效果。这就非常的具备颠覆性了。进一步，拉康啊，拉康来了。
拉康是拿这套东西来分析精神的啊，用结构主义的方法重构弗洛伊德，阿尔杜塞老哥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跟马克思主义做缝合，做是社会批判去了。就是这套东西只要有这么几个原则，有这么一个模型，你是可以拿这套东西来重构很多很多很多的你的想法跟思维逻辑的。甚至我之前讲过的那个系列思维方式，所有的东西，就是思维方式我讲的五期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结构主义重新来做一遍叙事。比如说第一期我在讲什么呀，在讲计量经济学哈。计量经济学是干嘛的？是拿数学来衡量一些现象的。那我进一步说，其实就是把一些现象符号化，然后再分析这些符号的结构。所以其实计量经济学就是一种符号化的技术。那第二期我讲的什么？讲的谱系学，对吧？所谓的谱系学其实是在反本质主义啊，反在历史研究之中的本质主义。那他用什么方法来反本质主义呢？是靠挖掘那些被主流叙事刻意忽略的证据和要素，也就是说靠挖掘那些不在场的符号来证明整个历史论域的这个语言场的虚伪。你看是不是我可以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把这个事情再说一遍啊？再往后那几期也是啊，有讲的是我们符号系统的界限在哪儿的，有讲的是什么东西能被符号化，什么东西不能被符号化，以及面对那些不能被符号化的东西我们要怎么办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换一个视角，就站在我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以用符号学或者说用结构主义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一些视角的重置。当然这个也是我之后的一个小计划，看看有没有空吧。有空的话我也想把我之前讲过的一些东西再讲一遍，毕竟当时的水平真的现在听听有点低了，但也没办法，我也不会把之前的节目都下了。总之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这一期节目提到那两个问题啊。索绪尔的这套结构主义语言的学的方法，我讲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用？那目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索绪尔的方法它是一个桥啊，它是一个连接给所有人进入结构主义或者说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段的主流的思想的一个桥。因为二十世纪从50年代我们算一个分水岭啊，后边就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跟结构主义的时代了。而这三种思想浪潮其实都是跟索绪尔的这本书息息相关的。结构主义就是索绪尔语言学的泛化，对吧？而后结构主义则是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几个基本前提的抛弃，或者说一种扬弃而产生的。而解构主义呢，就是对于索绪尔的整体论述的一个彻底的反叛。后结构主义者，哎，巧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结构主义的老哥，他们自己对自己前期的作品做了扬弃，进入了后结构主义。而解构主义者呢，著名的两位啊，德勒兹、德里达啊。但是如果你想知道德里达到底在讲什么，你必须得懂索绪尔。因为德里达比如说他反那个语音中心主义，反罗格斯中心主义。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啊？其实就是索绪尔的这套，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索绪尔在索绪尔这里，语音是比文字更具核心地位的符号系统，而德里达反的就是这玩意儿。另外，德里达批评在场形而上学。什么是在场形而上学啊？那就是索绪尔的这个共识性的这个假设，你知道吧？就是德里达就认为共识性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当然没有人有这个超能力可以把时间停止下来，你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研究的方向。当然这都是后话，我只是想说索绪尔其实是维生素 E 二十世纪重要思想系列的一个很重要的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可以说从这期之后，维生素 E 开始了一个新的论域，就是维生素 E2.0， 可以说是 2.0 吧，但是我觉得这种符号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呀，不管是 1.0 也好 ,2.0 也好。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整体上是一种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指向的就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主流思想，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各位大师们，当然里面也包括了精神分析，包括了各种符号学，这是一次巨大的范式转换啊。而这范式转换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个差异的系统跟我们对真理的一个认识的倒转，而这都是所需要的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的。 OK， 讲到这儿我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结束了，但其实这本书远远没完啊。有非常多的内容我没有讲，原因呢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那些内容主要还都是语言学的内容了，毕竟所需要是语言学家嘛，而我只是把我认为更有哲学内容的那些部分我挑出来讲了。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就尤其是对语言学感兴趣，因为我之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语言学到底是讲什么的嘛。如果你真的对那些东西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各种地方嘛，因为这个书应该也过了产权保护期了，著作权保护期，所以你可以去下载也好，去 Kindle 商店买也好，去买一本实体的也好，可以好好的读一读，因为还真的很有意思啊，如果你对语言学感兴趣的话。第二呢，就是关于历史语言学的很多东西我也没有讲啊，这个主要是因为没时间了。本来那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尤其是索绪尔对于类比的这个事情在语言当中的地位的论述还是很重要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看一下。不过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讲，因为在后面如果要讲拉康的话，肯定要涉及到关于语言的转喻啊、隐喻啊这些事情。另外在讲福柯的时候肯定又要再讲谱系学，对吧？在我看历史语言学跟谱系学是非常非常近的啊。其实福柯也是在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在做自己的学问啊。所以这块我们都留在后面讲吧。好的，那我们这期就到此为止。这也是新年的第一期啊，也祝大家春节快乐，给大家拜个晚年。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Elle est à toi cette chanson, toi l'Auvergnat qui sans façon m'a donné qu'à toi.
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主播课外的各类时间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时间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收到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Quand le croque-mort t'emportera, qu'il te conduise à travers ciel, au Père éternel.Elle est à toi cette chanson, toi l'hôtesse qui sans façon m'a donné quatre bouts de pain quand dans ma vie il faisait faim. Toi qui m'ouvris ta huche quand les croquantes et les croquants, tous les gens bien intentionnés s'amusaient à me voir jeûner.Ce n'était rien qu'un peu de pain, mais il m'avait chauffé le corps, et dans mon âme il brûle encore, à la manière d'un grand festin. Toi l'hôtesse, quand tu mourras, quand le croque-mort t'emportera, qu'il te conduise à travers ciel, au Père éternel.Elle est à toi cette chanson, toi l'étranger qui sans façon d'un air malheureux m'a souri lorsque les gendarmes m'ont pris. Toi qui n'as pas applaudi quand les croquantes et les croquants, tous les gens bien intentionnés riaient de me voir amener.Ce n'était rien qu'un peu de miel, mais il m'avait chauffé le corps, et dans mon âme il brûle encore, à la manière d'un grand soleil. Toi toi l'étranger, quand tu mourras, quand le croque-mort t'emportera, qu'il te conduise à travers ciel, au Père éternel.